弟兄姐妹晚上好，好，感谢主哈，真的这一刻准备得来真的非常不易啊，真的就是就觉得准备这课呢真的有蛮多的拦阻哈，那么呢我也真的没试过呢一个网剧哈掉线了三四次了哈，我已经一切都很正常，跟以往的设置各方面都正常，但是我只能觉得有可能真的是仇敌害怕了，仇敌不想我们知道，或者他来搅扰我们一下啊。但是呢，我们带着一个祷告的心，带着一个守望的心来分享这一刻啊。好，感谢主，再次的欢迎大家来到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啊。那么呢，我们之前分享了两课啊，这是第三课。那么呢，我们分享了这课过后呢，下周三呢，我们会有一个就是您的人生事实说明会啊，我们会跟大家说明一下您的人生我们会怎么进行哈啊，但是确实这段时间真的如果你在灵里哈，你是比较敏锐的，你会发觉就好像哇灵里很浑浊哈，就好像有很多东西在调兵遣将之类等等这样的情况好像一直在发生齁，所以真的很需要大家很多的祷告跟守望齁。那么呢我们真的我觉得如果讲到说我们在于整个的属灵很浑浊的状况，我们可以做的最有效而且最棒的一个姿态来，或者是一个姿势，或者是一个情况来到去应战，就是进食祷告，就是灵的人生事实啦齁。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可以期待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这个月尾一直到四月齁。所以2月28号到4月8号齁。所以我相信呢就是说今年呢我是觉得去年呢我们有选择性的禁食，今年你不禁也得禁。为什么呢？因为确实我觉得那个属灵的拦阻齁特别特别的大齁。好，感谢主齁。那么呢我们现在看一下呢，就是今天晚上呢我们有些加仪的报告齁。来临周六呢我们会跟大家一起与主铭心齁，与主铭心是早上九点半与主铭心与主铭心时刻齁，有很多弟兄姐妹问很多问题我觉得那是很美好的齁。那么呢我们也尽量的可以去帮助弟兄姐妹解答掉一些生命的一些的咔咔，那么呢你就可以走得更加平顺啊。那么呢我们下周三呢我们就有一个灵的人生事实说明会啊。那么呢我们是从2月28号开始到4月8号。那么呢今年真的那个情况就是说你不进也得进。因为属灵状况是蛮浑浊，而且各方面就好像那个灰尘啦，就好像你在调兵的时候或者兵在移动的时候呢，你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什么事情发生呢，就是那个灰尘啊，地会动啦，什么之类等等这个情况啦啊。我就讲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啦齁。多年前的时候呢这个F. Oakman 牧师呢齁，他就分享一个见证啊，他这样分享说什么呢，他说有一次的时候呢他认识的一位好朋友齁，然后呢那时候呢他在二战期间的时候呢他去了西藏啊，他去了西藏的时候呢他到了那边的时候呢，那些喇嘛看着他就问他说，诶你来这里做什么，那个人就他也没怎么答他，那个西藏的喇嘛就跟他说什么呢，他说呢，哦，那些灵都已经去到欧洲去准备打二战了，都全部去了欧洲，你还来这里拜什么啊，就这样回答他。所以你会知道呢，在属灵的领域里面呢没有分那么多红黄蓝青，只分什么呢，不是光就是暗不是属于神就是不属于神，是两个阵营而已，就这样简单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期间呢大家进食的话呢，是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可以维持着一个警醒谨慎维持着一个 灵里的一个敏锐度啦，那是非常棒啊。所以当然你准备好你的时间，准备好你的各方面。那今年呢，我们大概呢也没有办法像往年一样可以就是说每天的来到去跟你一起跟你一起祷告，或者每天有一个舞蹈会来到督促你。今年就需要很多的纪律，因为呢我们确实不知道接下来会是怎么样啊。那么呢我们大概呢就是五步灵的人生啊，五步呢就是有这五步啦啊。第一步呢就是先问清楚这事是否出于神。那第二步呢就是第二步呢就是选择一种灵的人生，你可以是选禁止吃或者是素禁食哈。那第三步呢就是灵的人生多长时间，我们已经规范了40天啊。那第四步呢就是指定明确你的目标跟励志哈，你为什么要禁食40天，那么呢下定决心过后呢要坚持到底哈。那第五步呢就是你选你每一天因为我们早饭没吃，午饭没吃，晚饭没吃，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有空出来的那个吃饭的时间，那么呢我们就可以选择我们的时间段来到去进食了啊，基本上是这样了啊。好，那么呢我这个不多讲了，那下周的时候我们说明会的时候再跟大家讲清楚啊。那今天晚上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内容啊，那在还没有分享之前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一个什么呢，我们还是先有一个先有一个9000万吧啊。那我请今天的主持人快速的帮我读一下9000万约法三章啊。
这几个晚上的课程9000万约法三章。一，千万要冷静，冷静再冷静，还是要冷静。二，千万不要不符合自己的思维价值观就反抗，新皮带新酒，彼此相爱。三，千万要用神的话相互监察圣经。四，千万要在神的灵慎思明辨圣灵。五，千万要从头听完，听到完，听一半很可怕，听一句更可怕。六，千万不要惧怕，预先知道是为了更好的预备，里面的比世界大。七，千万不要仇恨攻击任何人，国魔鬼才是真敌人。八，千万要自己的人生自己决定，买鸡不包生蛋。九，千万要听完了好好的去思想思考思索今晚分享的与华夏民族呼召。
Amen， 谢谢哈。所以呢也就是说呢，如果你不能接受哈，那么呢就是说可以邀请你就是说提前的离开哈。如果你约法三章的，你就最起码要遵守这个约法三章啊，最起码你从头听到尾啊，不然的话呢听一半很可怕的啊，到时候听一半呢就把这个以诺说什么啊，以诺说什么，哎呀很可怕的这样情况啊。但是今天晚上我是播出去了的啊，我相信今天晚上呢就是同样啦啊，今天晚上分享呢就是说可能对很多人是第一次听到，或者对很多人可能会是一个的冲击，或者对很多人可能是一种的冒犯跟得罪啊。但是我已经衡量了蛮长时间，到底因为我的这个属灵真相与当代世界，我的主题已经准备好了快20个了啊，所以呢我都可以分享很多方面。但是呢我是觉得我们今天是最后一课啊，因为我们三月份不知道怎么样，那么呢我就觉得这个课题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这个课题是连贯跟我们在这个5782跟2022年系列的第19课，我们就讲到特别行动。主要是我们要在这个特别行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告诉大家，那么呢我们听了华人的呼召，我们听了华人的使命，我们听了华夏民族的这个拣选等等，那么呢到最后哈，到最后呢我们听了这样多了啊，这个以赛亚书说什么呢？看呐，这些从远方来的，从北方来的，从西方来的，从西宁来的啊，原文其实更加贴切是中国来的，对不对？我们听了这样多啊，我们也知道华夏民族扮演这一个对以色列重要的使命，对不对？我们也听了这样多，这样多，这样多，但是到最后呢？ 到最后呢，我们需要有行动啊，我们需要有行动。那么呢，我也跟大家给了大家行动，对不对？我跟大家讲了，行动很简单，我们应当如何？我请主持人帮我读一下。
我们应当如何？一，确切地深爱上我们的国家中国；二，确认这条路神赐予我们的使命；三，确知这条路神赐予我们的策略；四，确切这条路我们的敌人与巨人；五，确立这条路我们每天守望祷告；六，确凿这条路提前预备装备自己；七，确定这条路为主摆上奉献献身；八，确保这条路后持谦卑谦虚谦和。
阿们。所以有没有弟兄姐妹呢，在特别是我们的这跨年过后哈，不是，就是农历新年期间的这个特约过后呢，你都每天认真的将这八点真实的活出来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有吗？有这样弟兄姐妹吗？你在我们的这个农历新年期间的时候，我们不是有三堂课吗？那么呢，到了第三堂的时候，就跟每位弟兄姐妹讲呢，就是说我们的特别行动，我们可以做的这八点。有吗？有吗？有吗？你们那天在不在？你们那天晚上有在吗？有没有每位弟兄姐妹哦？你听了过后，你就哦，对，这是真的。我们华夏民族的呼召，我真的要把这八点真实的活出来。那么呢，因为我那天教到这方面的东西的时候，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华夏民族的呼召，我们根本离不开这个一带一路。那到最后呢，我们的使命呢，就是要把这个神的福音，把这个弥赛亚的讯息，把它带回到中东，让以撒跟以撒的后裔跟以撒的后裔跟以斯玛利的后裔和好，让以扫的后裔跟雅各的后裔和好，也就是说，让这个阿拉伯人跟犹太人可以真实的和好。把复兴带回到耶路撒冷，带回到以色列，这是我们华夏民族的呼召。但是如果说当我们都知道了这点过后呢，我们得一个更贴切的知道，就是说，那么如果我们讲到我们的呼召是复兴以色列，当然我们可以是间接的复兴，可以是直接的复兴，但是反正华夏民族的呼召就在这个范围。那么如果我们的最终对象会是对准他们，那么呢，我们要先了解到底谁是犹太人，对不对？基本上今天很多的我们就觉得犹太人，那就是住在以色列的这些人就是犹太人呢，对不对？但是今天晚上，所以我就选择了今天晚上要分享一个比较戳你会戳的比较出力的一刻，叫我不是犹太人哈。所以每位弟兄姐妹都准备好了哈，都要准备好了哈，都要准备好你的心，准备好你的灵，准备好你的各方面。为什么呢？因为呢，这个呢会把我们很多的五官很多的三观五官再次的有个调整哈。但是先决条件先记得一点哈，就是刚才那九点哈，你要真的记得哈，你答应过我的哈，真的不要不符合你就马上反抗。因为今天晚上的分享会是比较强烈啦，我也是播出去了的啦，反正就是说你喜欢我就喜欢我，你不喜欢我就不喜欢我，但是我真理我毕竟就是要讲，这是我查考到，我考察到，我研究到，我在属灵，我在属世，我在圣经，我在各方面考察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一个当代世界的东西。所以呢，真的，所以如果今天晚上你听了你很讨厌我，你听了很不喜欢我，你听了很想攻击我，我只能说一点东西，就是这样说，本人问心无愧，顶天立地，对得起良心，对得起爱弟兄姐妹的心，也对得起我在这个教师属灵的教师的这个岗位发挥我的影响力啊。所以我觉得本人问心无愧啦齁。但是呢，就是说呢，你听的时候呢，你就比较就是说不要马上反抗，因为可能这个课题对你会是比较 比较挑战一点哈，比较挑战一点哈。你看，连我家可可都赞成说，嗯，对对对对，听到吗？听到吗？他就在那边喊，对对对对，他都阿门了，对不对？好，感谢主哈，啊，希望我们大家每一位呢都阿门啊。好，感谢主哈，我希望每位都真的是啊，准备好你的心哈。那今天晚上要分享的课是叫《我不是犹太人》。那主要呢是要针对的是我们要知道我们华夏民族的呼召是就是要把这个复兴带回到以色列。那么如果带回到以色列，我们不明白不懂犹太人，那我们怎么可能把复兴带回去呢？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每一位呢真的是知道你的岗位你所在哈。那今天晚上我们会分享的是五大类哈。这个OK， 就我们会分享主题背景真相背后，然后呢解密档案，拿出证据，还有呢应当如何哈。好，那么呢主题背景呢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哈。那基本上呢我想了解一下我们当中多少位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你有去过以色列一趟以上的，有没有？有吗？有哪一位，哪些你们去过以色列的啊？或者你们去过以色列回来过后你们的感受是怎样，你们感想是这样哈。或者你们去的以色列你们感觉怎么样呢？有些去了两次，有些去了一次啊。你们去了你的期待达到吗？或者你去了感觉有什么不一样呢？或者去了有没有很多的征战啊？或者去了回来等等，有没有改变了你一些的对圣经的看法啦，或者对圣经的各方面等等，有没有？有些去了一次，有些还没去啊，但是都没关系哈。但是当然如果你问我的话呢，一生呢如果可以的话当然都要去一趟啦哈，因为我觉得这个地方真的很特别啦哈，这个地方真的很特别哈。那么呢我就讲一下呢，就是说近这些年呢我就看到呢有中国呢吹了很多犹太风，但是到底它是上面那个风还是下面这个风呢？我就觉得呢就是真的很难讲了，到底是哪个风哈。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就是要预备说可以去以色列，我们就有把以色列的很多的地理呢，我们在我们的公众号哈，将领阁楼公众号，我们每周都有发两篇，就是说发两篇，就是说去以色列各个地方啊，地理位置啊，好叫我们还没去之前我们先认识先知道哦，这个地方呢是圣经讲过的啊，这个地方呢是圣经讲过的，我们之前都已经有做过准备了哈，做过准备哈。老实说了我除非啦神给我一个感动啦，那么呢我们可以组团去啦哈，不然的话老实说我觉得哎呀要带一个这样多团队的人去啊，真的是一大负担啊，真的是一大负担啊。所以我们真的可以在还没去以色列之前呢，先在公众号的以色列地理呢先去学习一遍哈。OK， 那么呢我们呢你看哦这些年呢在以色列呢吹了这个以色列风哈，吹的以色列风吹的真的蛮可以啊都可以打印出来哈，反正我们在公众号的资料你都可以随意的使用啦哈，但是只要不要牵扯跟金钱有关的东西哈。我们在公众号我们会写上一些就是说这个是免费阅读哈，但是呢我们发觉到过去的时候或者是整治到现在，有些弟兄姐妹会拿我们的课程啦，拿我们的教导啦，拿我们的资料啦，过后呢去赚钱啦，去什么啦之类等等，这就真的很不好啦哈。那么呢我们看到呢这些年呢在中国呢就吹了以色列犹太风哈，我们就看到他们去了一趟以色列呢，哇这里就包成一个以色列的，像个以色列的这个拉比啊，或者像以色列的这个信徒的这个样子哈。所以呢包成这样，这个大概呢我们去到以色列的大概买这个祷告经多的是，对不对？一大堆买这个祷告经的哈。但是在我们 还不明白这个祷告经之前呢，我们就套上了这祷告经，其实蛮可怕的。因为呢，他们犹太教的这个祷告经呢，它是少了一个颜色，也就是说呢，他不接受耶稣是弥赛亚，所以也就是那个祷告经是少了一个颜色，是没有弥赛亚在的，因为他反对耶稣是弥赛亚。但是我们拜着他，我们穿着他，我们包着他，每天在那边祷告，我觉得这是很可笑哦。那当然，以色列的国旗也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哈。那当然，我也看过呢，很多去了以色列过后呢，就把号角买回来就。东吹西吹南吹北吹就到处吹，然后呢把自己扮成深深嗷嗷的，把自己扮成一个犹太人的样子哈。那么呢我也看过呢，就是说去了以色列回来过后呢，很多弟兄姐妹呢就开始怎么样呢，就开始来到我什么什么过什么逾越节啦，除孝节啦，初熟节啦，五旬节啦。那么你真实你问他，诶，什么是无孝什么是除孝节，什么是五旬节，什么是祝棚节，他可能可以跟你说个已然，说不出得已然，活生生的把自己变成了是一个犹太教徒，或者是信基督教的犹太信徒，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好笑的哈。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去了以色列一趟呢，回来过后呢，就开始把自己扮成一个犹太人的样子，自己的祷告是多了一堆金针台啦，大卫之星啦，什么旗啦，什么东西啦，活生生的把自己从基督教把它变成犹太教。我觉得真的哇，有时看了这些画面呢，就是说你做的你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者有些更可怕的，就是说呢，去了以色列一趟回来呢，就把自己变成是留胡须啦，然后呢留辫子啦，把自己活生生的把它变成是拉比的样子，或者变成犹太年长的这些样子啊。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真的我们所做的我们真的不知道就是就好像那两个门徒就跟耶稣求嘛，他爸爸妈妈求嘛，对不对，求说要坐在耶稣的左边跟右边，但是问题是耶稣就说你所求的你不知道，所以有时候真的我们所做的我们不知道啊。所以我是要跟大家讲呢，这个过程走过呢，每个人都几乎会走过，但是有些走过的是有些清醒了，有些走过的根本到今天都还没有清醒，所以我觉得这是蛮可怕的。但是今天的分享呢，固然可以来到让你对以色列有一个重新的看见跟重新的看法，对犹太人有一个重新的看法跟看见啊。那么呢，当然，如果说你有去过以色列的，你就大概明白我说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没有去过以色列的，基本上你可以看到你身边一些去过以色列回来过后呢，深嗷嗷的把自己变成犹太人的样子，或者是跟了一堆犹太人的各样的习俗文化。但是呢，这个东西一定符合圣经吗？我觉得我们应该以圣经来考证来考察哈，那是很重要，那很重要的哈。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啦。然后我觉得大家都很想听故事，对不对？ OK， 那么呢我们看到哈，那我跟你分享我自己的故事啦哈。那我在2012年的时候呢，第一次踏到以色列。那么呢，我当然我还没去到以色列之前呢，我是非常爱以色列，非常爱犹太人，我简直看到犹太人，犹太人是我的大哥啊，简直爱他，爱得比爱其他的种族，我自己的种族，我自己的国家还要多，反正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爱他们。你问我为什么，我说不明白，但是我就是爱他。那时我才十几岁而已哈。那么呢，我就2012年我就去了以色列啦，对吧？去了以色列了过后呢，因为呢在我们国家的护照呢是明显写着所有国家你可以去除了以色列，也就是说我们国家 的国民呢是没有办法正常的拿护照进到以色列，我们一定要到第三方国家去申请，或者我们在我们国家申请一个什么什么，所以呢要去以色列对我们国家是非常艰难的啊。有些教会申请了一年才拿到才可以有机会去啊，所以当然所以我可以去到的时候呢，我简直就是一个神迹。飞机4个小时前我才在广州的以色列大使馆拿到啊。那为什么会等到最后4个小时拿得到呢？因为呢那时候呢我到以色列的在申请这大使馆的时候呢，他们的大使馆呢大概有2天到3天，他们所有的系统都崩溃所有的系统都崩溃，所以崩溃到最后呢就飞机4个小时前从广州一拿到签证马上得跑到去香港去坐飞机，就这样的情况了哈，这样的情况。所以呢到最后感谢主我上了飞机。所以呢在这样艰难的情况我去了以色列，我就到了他们的特拉维夫的机场哈，到他们的国际机场哈。国际机场，那到了过后呢，我就踏上了以色列土地。一般上呢，如果你有走岛的习惯呢，你就知道呢，任何一个国家呢，如果说你是过了它的海关才叫进了它的国家，如果你到它的机场是不算哦，要过了海关才算啊。所以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奥秘啦，有机会再跟你讲哈。那过后呢，我真的那时太感恩，太感恩了，我。到了机场的时候呢，我就跪下来，我亲了土地一块，我亲了以色列的土地。你可以看到我对以色列的爱，对以色列那种的崇拜，对以色列那种的心是如此之真实，而大家有眼都能看到。好，当时就像疯狂分子这样。那当然我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呢可能到今天还在这种的疯狂程度啊，他也在这种的疯狂程度里面。当然以色列是一个很特别的土地，无可否认啊，那绝对是无可否认啊。这个不是我来啦，这个不是我来啦。OK, 那么呢过后呢我就到了以色列的耶路撒冷的各区去行走啊。行走的时候呢我看到这些犹太人简直每一位我都把他们当成是我的亲兄弟，哇，看到他们就想拥抱他们，就想来到跟他们说笑，跟他们聊天，跟他们什么就相亲相爱等等。但是我发觉这些犹太人基本上都不怎么友善啊，是很高冷的哈，他们很高冷的，他们的一个个性啦哈，他们这个个性啊。所以我当时候哇，这里看以色列，这里看那里喜欢，那里看那里喜欢，就是以此类推哈，就是以此类推这样的去看以色列。那么呢我到了他们的哭墙的时候，觉得说哇，这个就是所罗门建的殿，哇，如此之伟大，如此之伟大。那我就是这样的对以色列的爱是这样的程度啊。 OK, 好。那么呢当然到哭墙的时候呢我真的感受，但是以色列呢它特别之处是特别在什么呢？特别在它的整个大自然啊，它的整个的它的土地，它的山，它的海，它的水，这是真的你可以感受活生生的感觉，神的一个特殊的恩典就在那边啊，你真的可以感觉到是如此啊。那但是呢他的很多的这种的人为的东西加进去的时候，你会觉得真的特别恶心啊。就比如说呢，你们如果到以色列的话，你会到一个叫圣墓教堂，就讲说据说呢圣墓教堂你可以看到耶稣的棺材， 耶稣的棺木就在里面，就在里面，耶稣的棺木就在里面。所以呢，你进到这个教堂的时候呢，你真的知道啊，什么叫什么呢？什么叫恶心啊？那大概恶心到一个地步呢，简直就像一座庙，简直像一座庙。你看到那些人呢，他们在那个板那边呢，就那边填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板呢是据说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用的石板啊。那你可以看到中间他们围着的就是耶稣的坟墓，就是那一座啊。OK， 那他们这些都是在里面的耶稣的画像，他们烧香，他们点蜡烛等等，其实跟庙堂没有两样。我那时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呢，我简直是真的是愣了，真的就觉得说，怎么这里这么像，这么像，这么像庙堂的。故此这个以后再跟大家分享以色列的很多的这些建筑物或者教堂，天主教堂等等呢，都有很多的异教崇拜的文化在里面。今天我们姑此不谈这一块啊，对，有人烧香，有人点蜡烛，点一堆东西就在里面啊。那么呢，今天我们聊的是犹太人。那这些犹太人呢，我跟他们在一起，看到他们兵就很想去抱他们，很想亲他们，很想握他们的手，很想跟他们聊天说话，确实当时就是这样。但是呢，不知道为什么呢，就莫名的就感觉好像在灵里怎么跟这些犹太人就是不通，不通就是不通。你问我，我可以很假冒的告诉你，我真的很爱他们啊，我真的很爱以色列啊等等。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跟犹太人就是不通，就是说你会觉得说就好像有一个，所以我就觉得哦，可能他们犹太人太多的伤害了哦，所以导致到呢他们就有伤害在里面，所以不通。我可以用很多方法去欺骗我自己，好像我可以继续扮演说我很爱以色列，但是我知道我骗不了我自己。所以我在很长时间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跟这些犹太人就好像有一些的隔阂，一些的隔绝，有一些咔咔咔的感觉。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跟我同样的感受？有没有弟兄姐妹有跟我同样的感觉，有经历过的？有没有这样弟兄姐妹？可能你有，可能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是没有啦，因为大部分的都非常爱以色列，大部分的都是哇，以色列就是我的长兄，一看他们流泪啦，哭啦，哎呦，抱着他们啦，哦，如同亲兄弟啦，等等等等等等哈，OK, well, 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也用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去什么呢，去发掘，去了解，而且我真的用了很长时间，我真的不明白，我都如此爱你们，对不对？但是我都如此爱这些犹太人，但是为什么我有这个爱，你说我可以爱到就是亲他的弟，然后呢我可以爱到看他们就想抱他们，就想什么的吗？就这样的情况，这个等级。但是我无可否认，我真的在灵里就是一个隔阂。其实这种的跟信不信耶稣又没有太大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呢，他好像比如说我去到伊朗，我看到伊朗的那些人，我看到巴基斯坦的孩子，我看到约旦的孩子，我看到沙特阿拉伯的孩子，就是说他们也没信主，但是我不会有这种咔咔咔的感觉。所以我用了很长时间，很长时间去找出到底是什么原因，到底是什么缘由。终于我明白了，我知道了原因，我也知道了缘由。所以呢，要跟大家讲的是真相的背后啊，真相的背后。所以当然啦，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可能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因为觉得犹太人当然是好啦，当然是我们的长兄啦，我们要爱他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些的误差。圣经叫我们说我们要爱耶路撒冷，为耶路撒冷求平安。 但是往往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却把它变成圣经叫我们要爱犹太人，为犹太人求平安，所以往往我觉得我们就混浊耶路撒冷跟犹太人，我们会混浊这几样的东西。当然为他们求平安也是好事啦，但是呢我要跟大家讲真相的背后啦，真相的背后呢，在圣经里面呢有出现这样的一段的经文，我们请创意帮我读一下哈，创意。
启示录二章九节，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
圣经里面在启示录二章九节对着以弗所教会所说的，他告诉耶稣呢透过约翰把他记载了下来，就告诉他说嘛，就说呢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毁谤的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对吧？所以呢在这里呢，如果我们看清楚他的原文呢，应该是这样解释哈，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撒旦会堂的，那才正确，撒旦会堂的才是正确。但是这个撒旦的会堂呢，他用的词是叫 synagogue， 直接的翻译就变成了犹太会堂。 OK， 然后那我不敢讲一定是犹太会堂，但是你自己慢慢听下去，我们才真正的慢慢去体会。所以呢，这里的经文如果解释的话，就是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乃是撒旦犹太会堂的人，乃是撒旦集会处的人，哪是撒旦会堂的一员啊，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翻译。所以呢我们在看这个情况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就是说圣经有讲到一些人呢，他们其实不是犹太人哦，他们其实是假冒的，但是这些人却有在会堂里面出现，这里应该是这里他要讲的这个整个体的解释了啊。所以简单说呢，就是说他们是撒旦教的人哦。 OK， 好，我们再看启示录三章九节，这是对腓拉铁非教会所讲的，我们请创意继续帮我们读。
启示录三章九节，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
那在这里呢就讲说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谎话的。那在这里如果我们看他的原文呢，就讲到犹太嘛，犹太是犹太啊，那过后呢接下来就讲他是说谎啦，原文是讲说是什么呢，是讲到说谎，以谎言欺骗人或者欺供的。所以简单的话就是说说谎以谎言欺诈欺骗人欺恐的犹太人啊。那我们大概对犹太人的认识大概这样了齁。犹太人其实如果你看的原文的解释，它是指是犹大人，那比较正确的翻译啊。犹太人其实应该是叫犹大人，也就是说当时候呢北国以色列被掳了过后，十个支派到今天没有回来。回来的只是南国犹大人，所以南国犹大慢慢演变到今天就叫犹太人。所以今天呢是以色列国，但是称的不是以色列民，称的是犹太人。是为什么呢？是因为北国以色列被掳到今天还没有回来齁，还没有回来齁。所以呢大概在这里的经节，这里是对腓拉铁非教会所讲的。所以也就是说呢，圣经里面最后的这个启示录里面的七间教会里面有两间他们有遇到什么呢？遇到假犹太人。当然如果你有些人读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他们会以 七个时代来读启示录，七个时代，七个时代的意思呢，就是说现在我们大概活在最后一个时代啊，就是第七间教会的时代。所以当然有些人读启示录是这样的一个解说，有些人读启示录的不是，他读启示录是说七间教会呢同时的可以出现。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的解释都好的，我们大概可以认真的看到，确实有一些看来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还是撒旦一教的人。不只是撒旦一教的人，他们还是说谎、谎言、欺诈、欺恐的犹太人。这大概是在这两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好，那么呢，有了不同的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再深入哈，我们再深入哈。我们在深入的时候呢，我们记得我们在上这个23课世界说的时候呢，我们就跟大家讲美元共济会，美元罗斯柴尔德家族，对不对？美元罗斯柴尔德家族呢，我们看到美元里面呢有很多很多共济会的标志，有很多统治世界的标志，有很多很多公开承认自己是共济会的人，成了总统，然后呢把共济会的一些的元素加进这个的美元里面。所以呢我们那几堂课都很明显跟大家讲过齁。所以基本上呢大概我们无可否认，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在这个美元的这个美元的这个金字塔哈，我们可以看到画一个倒立的三角形的时候，你会看到把这字连起来，就是叫 Mason， 就是说是什么呢？共济会啊，共济会员的意思啦哈。或者我们如果台湾就叫美森会哈。OK， 好，那基本上呢，我们这个我们大概在美元我们都可以看到了哈。那或者我们在看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呢这个美元上面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呢这个可以连成共济会标语的这个大卫之星也存在里面哈。但是如果我们更准确的来看的话呢，我们会发觉呢其实它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一个标志哈，是一个标志。所以我们也到最后我们也看到呢罗斯柴尔德这个标志呢就加在了什么呢？以色列的国旗上面。我们在之前的那几课我们都有分享过哈。那么呢我也跟大家讲过，难道没有人做点什么吗？绝对有。谁做了呢？美国总统够大了吗？够厉害了吗？很厉害。但我们看到呢，当时候呢，林肯总统呢，他是第一个在美联储要做改革的。美联储一改革，他们的利益就受损了，所以呢就动了共济会的蛋糕，结果呢他就被刺死了哈。那么呢另外一位总统呢就是肯尼迪的，他也是一个很离奇的就死掉了，然后呢被枪杀死的哈。他也确实那是要关闭罗斯柴尔德的联邦储备银行后啊，就遭遇难了。所以确实在历史当中有美国总统去跟这些背后的实力去来到去什么呢争斗过，去抵抗过，但是到最后结局都不怎么好哈。那么呢我们或者其实在这个课题上，可能你说以诺你太扯了吧，你这个是阴谋论。但是我要告诉你呢，美元共济会呢可能你不太能接受，但是问题就是在于呢，不管你是不是阴谋论，但是你都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共济会的标记会在美元上。同样的，你也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罗斯柴尔德的标志会在美元上。当然在之前的课分享的更加仔细啦齁，都有给了大家12个例证，讲到美元的部分，你可以去再重听我们之前的课啦齁。但是今天呢我要得深入的就是讲到罗斯柴尔德家族还有他们背后的这些的故事，所以我们才能更加明白整个的来龙去脉。当然罗斯柴尔德家族呢 很直接是被认为就是犹太人啊，当然他们也公开的承认他们就是犹太人啊哈。那当然呢，罗斯柴尔德集团呢，在这个的考察哈，这个的作者的考察里面呢，他是考察出，当然这在明面上呢，基本上你找不到的，但是呢，在实际上呢，这个的学者他考察过了，他就发觉到呢，最大的钻石公司 De Beers 是属于他家族的。最大的烟草公司 Philip Morris 也是他家族的，最世上最贵的名酒 Lafay， 很多人很喜欢喝 Lafay 的嘛，对吧？ Lafay 红酒的嘛，对吧？以后还敢喝吗，天使？OK， 那么呢，世界上第二大的石油公司，哎，也是属于他家族的。当然还有那些的什么媒体啦，什么什么之类，也是属于他们家族的，只不过是有些他的那个拥有权没有摆在牌面上啊。那大概呢，摆在牌面上的，在中国摆在牌面上的，你大概可以看到，在中国还有全世界，这是他的家族的影响啊。比如说青岛银行是属于他家族的，东方饺子、小肥牛、中海基金，以此类推了哈。这个我之前有带过，我现在就不讲多了哈。那么呢，简单我们认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我也再介绍你几个家族哈。人家就讲说什么呢？人家就讲说呢，天使老师讲说呢，他不吃小肥牛，但是他喝拉菲。开玩笑啦，开玩笑啦哈。人家就讲说，在二战前曾经有一句话形容美国的状况，民主党是属于摩根家族，共和党是属于罗克菲勒家族。其实这两句话后面一句是罗克菲和摩根都曾经是属于罗斯柴尔德。好，所以知道他的影响力是多大了哈。所以我们来认识罗克菲一下哈。罗克菲勒是谁呢？罗克菲勒呢，他也是犹太人。基本上呢，他被称为叫石油大王哈。基本上呢，全球我们可以看到呢，这是他的他的影响力哈，他的影响力就是全部关于石油的东西，或者跟油有关系的东西，基本上都跟他的产业有关系啊。所以这是他的油的影响力的整个的王国哈。那么呢，我们可以看呢，如果我们看今天全世界十大哈，石油与煤气公司，他家占了几家？他的家占了全球十大煤气跟石油公司占了五家，你说厉害吗？全球最厉害的十大石油跟煤气公司，他家占了五家，你说厉害吗？所以简直他就是一个能源的一个最有影响力、影响能源的一个人了哈，一个家族了哈。那么呢，再跟大家讲这个叫摩根史丹利家族哈。那摩根史丹利呢，大部分人他就这样讲哈，他可能是犹太人。或者他可能不是犹太人，但是简单说呢，就是说他呢曾经呢，就是说跟共济会对抗，为什么呢？因为他想加入共济会，共济会的人看不起他，所以不给他加入。但是到最后呢，他就跟共济会干了一轮，结果共济会就让他加入共济会。这是有历史的记载的哈，不是我胡说的哈。所以呢，摩根斯坦利他可能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他是加入了共济会，也愿意去俯首称臣，跟着这个共济会的这个团体来到一起发大财的啊，叫摩根斯坦利。OK， 他有多厉害呢？摩根家族呢，简单说，他连美国总统都是他的打工仔啊。世界的债主是摩根家族，用以推动历史的只有金钱，这是他的名言哈。他说 以推动历史的不是法律，而是金钱，只有金钱，这是他的一个狂傲的说法啊。为什么他这样厉害呢？基本上呢，你会看到呢，当时美国的铁路、美国的金融、美国的这个钢铁之类等等，都几乎落在他的家族的影响里面。所以摩根家族呢，被称为建立美国的男人。摩根家族到底有多传奇呢？控制近40家世界500强，两次救美国脱离经济危机，这就是摩根斯丹利家族所做的影响力。那么呢，其实他们这些你看的外围，不管是石油，不管是各样的经济啊等等等等，这其实呢都只不过是副业。真正很厉害的是什么呢？真正很厉害的是他们家都很有钱，因为他们家是开银行的，一般上我们是这样称呼别人嘛。但是如果我告诉你呢，他爸的爸是银行的银行，也就是说他们家真的很有钱，因为他们家族印钱给银行，也就是他们这三股实力，这三大家族，当然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那些可能没有这样出名。但是呢，这三大家族呢，他们简直把美国的中央银行叫美联储当成他们家的游乐园啊。与世界的各样的央行不一样齁，美联储不是属于美国政府的，美联储是一家私有的央行，私人拥有的中央银行。那么呢，我这个这个你会发觉到这是美联储的主席鲍尔齁。那么呢他也是属于是就是说是帮他们打工的啦齁。那么呢当然你今天如果你在美联储的网站，他会告诉你说哦，美国的这些银行啊什么之类是属于美联储是属于美国的这些私有银行，然后呢分股份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实际上你真正进到当年的这些档案的时候呢，你就会发觉到呢，这是我在档案库挖出来的齁。你会看到呢，谁站在金字塔的最高端，你看到吗？罗斯柴尔德的伦敦的银行，伦敦英国的银行齁。那么呢接下来摩根斯丹利，看到吗？摩根斯丹利是在之下啊，就是说罗夫柴尔德之下齁。那接下来叫什么蓝色的圈圈，都是属于摩根斯丹利家族所拥有哈。洛克菲勒家族的他也出现在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金字塔效应的这个股东们的这个影响里面。所以基本上呢，你会发觉呢，他们三大家族呢就已经什么呢，瓜分了美联储的大部分的这个好处了哈，大部分的好处啊。OK， 好，那么呢，这个我们我是在这个叫 freedomnet.com 哈，是一个不受这个国际不受这个主流媒体影响的一个自由媒体里面找到一个讯息。基本上这个资料你在公众认知的媒体，谷歌啦、Bing 啦之类，你基本上都已经找不到了，基本上都找不到，因为他们已经控制了这一切了。所以呢，老实说，我真的觉得，当我越查得深入的时候呢，我真的越害怕，因为我发觉全世界真的就在恶者的什么呢权下，正如圣经里面所讲的。所以，真的，难怪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到末日的时候，我们要跑到山上去。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有道理了哈。那么呢，当然你们大家有听过雷曼兄弟吗？原来之前美国破产的雷曼兄弟，他们是犹太人啊。那他们呢，这个雷曼兄弟呢，他们的家族的影响力也在美联储架构里面，原来雷曼兄弟是有在里面的。当然啦，如果说他们可能就是在于这种的当他们想淘汰一些不属于他们人的时候，他们绝对可以做得到了哈。OK， 那这也是雷曼家族，也是同样也是犹太人哈。那还有另外一个呢，是现在 现在一个臭名昭著的叫高盛集团，有很多很多学经济的学者都挤破脑袋都想进到高盛集团去工作。但是我会告诉你呢，希腊为什么会破产啊，其实是高盛集团送给他的礼物啊。简单说就是说他帮希腊做假账。当希腊进到欧盟了过后呢，他将这个假账的秘密曝光，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哈。还有呢，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经济欺诈案是发生在哪里哦？马来西亚。好，叫一马公司的世界最大的欺诈国家的一个案哈，是发生在马来西亚。我告诉你，这个案子是谁来做的？也是高盛集团。高盛集团是谁呢？高盛集团就是犹太人的金田集团啊，是这样哈。那么呢，所以呢，你会发觉呢，他们这些的犹太的这些集团呢、啊，他们都在全世界干了很多很多的坏事，剥削全世界的经济，欺压那些瘦弱的国家等等等等。你看是可悲到一个样子，而且他们只是被罚款而已，没有其他东西了。所以呢，然后呢，这个索罗斯的量子基金害了不知道多少个国家破产，害了不知道多少人跳楼自杀。你当97年的东南亚的经济风暴的时候呢，你知道多少人跳楼自杀吗？是因为索罗斯。所以我们感谢当时的中国政府，中国政府呢去到香港跟索罗斯打了一个美好的战，结果把索罗斯打倒了，所以呢才拯救了很多亚洲的很多其他的国家。不然呢，他真的一个一个国家去做什么呢？一个一个国家来到去收割他们的所有的羊毛，直接不是羊毛啊，连羊皮也帮你剥了。所以呢，你会发觉这些犹太人的财团真的特别恶心。可能我们一直都觉得犹太人很高尚啊，我爱犹太人啊，我的长兄啊，我的各方面。但是我告诉你哈，当时为什么如果你真的明白鸦片战争为什么会打起来，鸦片战争呢，其实是看来是满清政府跟英国在打，实际上不是，实际上呢是英国政府在保护着犹太集团的利益。因为犹太集团他们买什么呢？他们卖鸦片给中国，所以卖鸦片给中国不是英国人，是犹太财团呐、啊！不要再傻拉吧唧了，我们还有。如果我们真的查得清楚的话呢，你就发觉呢，日本侵占中国的这个战争呢，其实是谁给钱去支持的？其实是犹太财团啊。所以呢，这我们真的对犹太人的认识呢，真的很片面啊，很片面，就觉得说当年我们收留他们，那他们就爱我们，报答我们，谁报答你啊？跟你讲，这些犹太财团真的是特别恶心啊。当然讲到这里你应该是里面很大的澎湃，但是我讲的东西都是有历史考证的，你随便去查都查得到的。好，我不讲多了，我就得继续了，因为今天晚上很多分享啊。犹太人到底影响力有多大呢？ OK， 好，全世界呢，据这个是2020年的报道哈，2020年报道里面的世界前400名亿万富翁，有60位是犹太人血统的，60位啊。所以你就说我为什么犹太人那么杰出啊，为什么犹太人那么厉害啊？因为他们有神。 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的，我们怎么可以有知识，怎么可以有智慧？很简单，敬畏耶和华就是知识的开端，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啊。所以我觉得我们得弄得很清楚啊。如果他们是不相信有弥赛亚的，他们绝对有的智慧，我都怀疑是不是从神而来的。OK， 好。那么再跟你讲呢，犹太人大概影响力有多大呢？这是去年2021年哈，全世界十大最有钱的男人跟十大最有钱的女人。你知道犹太人占了多少位吗？你想知道吗？犹太人占了多少位，或者跟犹太人有关联的十大最有钱的富翁，犹太人占了多少位？如果说我们讲说公认出来亲自承认这些犹太人的呢，大概是这个位叫 Bernard Emmett， 这个是谁呢？这个是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买 LV 的包包嘛，对不对啊？就是 LV 包包的老总了哈。报道里面说呢，他的家族可能不是犹太人，但是他加进了犹太教啊，所以呢这个报道是这样写啦哈啊，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说他其实就是算是犹太人的啦哈。那接下来呢Larry Page 跟这个Sonny Bean， 这个 Larry Ellison 是谁呢？甲骨文的创办人。那么呢 Larry Page 跟 Sonny Bean 是谁呢？是这个谷歌的创办人。那么呢Mark Zuckerberg， 这个叫什么，佐克什么马克佐克斯啊，他也是承认的犹太人齁、啊。那么呢这几个是公认的犹太人啊齁、啊。当然呢还有另一个叫Sleep Bamich 啊，这个也是公认的，也是犹太人齁、啊。当然有几个呢，比尔凯斯呢跟巴菲特呢，这两个呢就是有人说呢，就说他们母亲那边呢是有犹太血统，所以他们有50%的犹太血统，所以呢大概呢这两个都有。 OK， 那么呢然后呢我们知道伊隆马克呢是特斯拉的创办人，对不对？特斯拉的创办人呢他呢是有曾经在犹太学校上课过的齁、哦。所以呢基本上你大概这样一看呢，到底多少位跟犹太人有关系呢、哦、所以你看真的是不少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些是在表面的钱，其实呢不算是真正的钱，真正有钱的是隐藏在背后的，就好像我跟你讲的那个洛克菲勒啦、罗斯柴尔德啦、那些摩根斯丹利，他们躲在背后的那些才是大咖，不然表面的这些呢，只不过是一个他们的一个话筒，或者听他们指示的一个打工仔而已齁、哦。OK， 好，那么呢当然如果说你在不知道的索罗斯是犹太人，然后呢这个Dell 的创办人齁、哦、也是犹太人啊。那么呢这个Bromer 的这个创办人也是犹太人齁、哦。OK， 好。那么呢这个报道呢更加可怕的是什么呢？是美国在带领美国，还是犹太人在带领美国呢？所以我觉得我看了这个的内部的资料呢真的蛮可怕的、哦、那这个资料呢做的有一段时间了、哦、它不是最近的，它是以前的、哦、它就讲它是在奥巴马时代的时候做的一个调查、哦、它就发觉到呢在白宫里面呢、哦在白宫里面有11位是这个智囊齁，是奥巴马的智囊，有9位是犹太人，或者有犹太血统，或者有犹太人的伴侣齁，11位里面有9位。那么呢美国的上议院里面呢这里呢上议院的这个主席齁有20个，8个是跟犹太人有关系的哈。那么呢他们的这个 Congress 是另外一个议院啊，我不知道怎么讲啊哈。有42个人哈。那么呢有6个是跟犹太人有是有